我们一起祈祷。基督是我们的亮光，是我们盼望的泉源。亲爱的主啊，我们多谢你，因为你就是我们的盼望的泉源。主啊，这个是一个何等大的一个福气，愿意你真的让我们众人都每一天都以你为我们的主，叫我们真的无论在任何的境况里面，疾病、痛苦、喜乐的时候，主啊，我们都知道这个盼望从你而来。主啊，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都是再一次的献上感恩，来给我们在这个感恩节的月份里面，我们再一次一起来都是数算主啊，你今年在我们各人身上那个的作为，那个的恩典在里面。主，我们献上感谢，你给我们在过去这个星期五，我们众弟兄姊妹来到你的面前，来到述说你自己奇妙的作为，我们献上感谢。主啊，我们亦都在这个时候继续的来到是纪念 Peggy Chow 这个的家庭。我们知道侯伯母已经被主你接回天家，我们祈求主你自己在这个时候特别安慰他的家人，叫主你的平安，你自己的你自己那个的安慰大大的临到他们家中每一个的成员。主啊，愿意你成为他们的盼望，主，我们祈求你自己继续的来到看顾他们的需要。主，我们都在这个时候感谢你，你给 Nelly 这个小妹妹，她从小的时候就可以认识到你，并且她愿意接受这个洗礼归入主你自己的家里面。主啊，这个是何等大的一个恩典，我们愿意你自己藉着她的洗礼来到是见证主你自己拯救的大能。主啊，愿意你自己亦都纪念这个家庭的需要，为到他们，为到今天这个晏昼这个洗礼，求主你自己大大的使用。主啊，我们在这个时候继续我们纪念身体软弱的弟兄姊妹，我们的肢体，求主你真的保守他们，叫他们在痛苦难过的时候，主啊，知道有你的同在，有你的同在就够了。主啊，愿意你自己保守。主啊，我们亦都纪念今天我们有鲁智胜实习传道在我们当中来到全港转你自己的话语，你的信息，主啊，活出从改变生命的世界的生命。主啊，愿意你自己使用它，藉着你自己的话语来到激励我们众弟兄姊妹。主啊，我们再一次的多谢你，我们为到今天整个的崇拜，求主你都是得着当得的荣耀，当得的赞美。主啊，听我们的祈祷，奉耶稣的名求，阿们。让我们一起录今天的经文，是记载在马太福音第五章十三到第十六节。我们找到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到是诵读。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外面被人践踏了。你们是世上的光，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能放在底里下，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我今天有鲁智胜实习传道在我们当中来到全港神的话语，正道的题目是活出改变世界的生命。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今天和大家去思考的经文是记载在马太福音的第五章。马太福音第五章可能是我们经常看比较熟悉的经文，从第五章一直到第七章，作者马太记述耶稣 一段在山上的说话。这段说话和教训的对象呢，就是耶稣所拣选的门徒和当时跟随耶稣那一班的人。我们一般都将这段经文称为登山宝训，或者是主耶稣的讲章。特别对今天的信徒来说，耶稣的登山宝训对我们有以下四个的教导。耶稣第一个的教导就是基督徒的天国观，就是在马太福音的6:33，我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如果基督徒有这种属天的属天国的观的时候，这样基督徒的生命就不再一样，跟这个世界未信耶稣的人是完全不同。这个生命可以说是一个颠覆性的基督徒的生命。所谓颠覆的意思是什么呢？颠覆的意思就是我们从耶稣那里而来的那种价值观是跟这个世界的价值观是完全不同，是完全相反的。所以这个是颠覆性的。所以我们基督徒是要从外在的行为转到去里面的生命。这个就是耶稣第二个的教导，就是从外面转到去内面。里面耶稣用了一条方程式来到教导门徒，他说要从外到内。他对门徒说，你们听到律法这样说，不过我要告诉你们，不要死守律法了。我们要从律法的字面转到去律法的精神里面。我相信大家都记得耶稣在安息日治病，耶稣向着这班的法利赛人来到说，当这班法利赛人去批评耶稣的时候，他说你们当中如果你们的仔女或者你们的牛羊在安息日跌了落井里面，你会不会立即拉他们回上来呢？耶稣的教导就是叫他们不要死守律法的表面，更重要的就是要看下设立律法背后的意思，律法背后的精神是什么。耶稣他说，我来是不是要废掉律法，而是要成全律法。耶稣第三个的教导就是要门徒培养一个内在属灵的品格。既然基督徒的生命是关乎我们的里面，关乎我们的品格，关乎我们里面，就即是关乎我们属灵的品格。于是耶稣就谈论八福，使我们培养一个内在属灵的品格，使我们更加的像祂。而这种的品格，我们是要一代一代这样去传下去。耶稣在登山宝训给我们最后一个教导，第四个教导就是活出天国门徒的身份和使命。正正就是今天我很想跟大家去思想马太福音5:13-16这段的经文。耶稣用了盐和光的比喻教导我们怎样去活出天国门徒的身份，怎样去活出改变世界的生命。当我们进入今天的经文之前，好不好让我们再一次低头祈祷。我们将以下时间恭敬的仰望神，求圣灵亲自引导我们去明白今天我们看的经文。我们一起低头祈祷。亲爱的主，我们满心感谢你，因为你不单止救赎了我们，你更加将你的话语赐过给我们，让我们懂得怎样去跟随你，懂得怎样去为主你而活。主，你的话语是奇妙而且是充满奥秘，就如一句你们是世上的盐，你们是世上的光，听起上来好像是很简单，但是里面的意思是非常的丰富。我们求圣灵开启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引导我们去明白真理，更加帮助我们去遵行真理，使我们能够在生活中活出主你的话，在这个弯曲薄谬的世代作神无瑕疵的儿女。愿你仆人口中的言语、弟兄姊妹的心思和意念，蒙圣灵的启迪，蒙主的悦纳，祷告交托是奉我主耶稣宝贝名字而求，阿们。很多时候当我们讲开盐和光， 我哋好自然就將鹽同埋光加埋一齊嚟到講。我哋話我哋要成為鹽同埋光，但係我相信耶穌同當時嘅門徒講呢一個比喻嘅時候咧，耶穌講鹽同埋光係有唔同嘅重點嘅。鹽同埋光都係有影響力嘅，重點唔同，但係卻係相輔相成。鹽係內在嘅，有防腐嘅作用，而光咧，光係外顯嘅，可以驅走黑暗。如果我哋從屬靈嘅角度去睇咧，鹽可以話係防止罪惡，而光就可以叫人悔改。我哋翻返去聖經去睇鹽啊，馬太福音五章十三節，正話大家都讀過，我讀俾大家聽。你們是世上的鹽，鹽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鹹呢？以後無用，不過丟在外面，被人踐踏了。嗱，雖然只係一節咁短嘅經文，但係呢節經文嘅意思係非常嘅豐富。喺依家呢個嘅世代，如果有人同你講：喂，你係世上嘅鹽，嗱，可能你冇乜特別嘅反應，因為呢個嘅世代，我哋話係小鹽小糖嘅世代。當我哋話你係世上嘅鹽嘅時候咧，可能係同你係世上嘅味精嘅意思係差唔多嘅。但係你知唔知道，喺耶穌嘅年代咧，其實鹽係非常之重要，鹽係一個好寶貴嘅物品嚟嘅。嗱，我可以簡單嘅舉兩個例子。第一個例子就係喺古代，當人要同神立約嘅時候，佢係要用鹽嚟到立約嘅，所謂鹽約。歷代志下第十三章第五節咁樣記載，佢話耶和華以色列的神曾立鹽約，將以色列國永遠賜給大衛和他的子孫，你們不知道嗎？嗱，喺新約嘅時代咧，羅馬士兵佢哋領取薪酬係領取鹽作為佢哋大部分嘅人工嘅。我唔知道今日你攞薪水嘅時候係咪攞鹽啊？應該唔係啊，應該嚇。而英文我哋嘅 salary 呢個嘅詞嘅含義就係拉丁語單詞叫做 salarium， 意思就係 salt money， 係鹽錢，係佢哋部分嘅人工嘅意思。大部分嘅解經家都用鹽嘅功用、鹽嘅功能咧去解釋呢一節嘅經文嘅，因為鹽可以調味啦，可以消毒啦，亦都係有防腐嘅功能。所以好自然，教會亦都要響屬靈嘅層面嚟到去發揮同樣嘅功能。解經家用呢一個嘅進路列出鹽有咁多嘅功能，然後將佢代入教會嗰度咧，我認為係好嘅。不過我覺得係唔足夠，因為鹽之所以係鹽，係有佢嘅獨特性，而鹽嘅功能咧係從佢嘅獨特性嗰度出嚟嘅。當耶穌對門徒話：你是世上的鹽的時候，他是講緊門徒就是一群獨一無二、有獨一無二身份的人。嗱，點解咧？因為所有的門徒、所有跟隨耶穌的人都是有天國子民呢一個獨一無二的身份。我哋每一個都是被耶穌的救贖，我哋每一個都是被主呼召出嚟去活出天國子民的身份，嚟到去影響呢一個嘅世代。呢一節短短嘅經文係包括一個宣告同埋一個嘅警告。嗱，呢個宣告我希望大家留意兩點。第一點，呢個宣告就係當耶穌話你們嗱，從原文嘅釋經咧，當我哋睇到，當我哋知道你們啊，你們原文咧嘅意思係唯有你們，英文就係 you and you alone。唯有你哋，即是唯有門徒同埋我同你，就是世上嘅鹽。呢句話嘅意思係，除咗基督徒，世界再冇其他人能夠成為世上嘅鹽。第二個嘅重點就是，我哋好多時候，我哋好喜歡同弟兄姊妹講啊，你哋我哋要做鹽做光，或者我哋聽到弟兄姊妹同我哋講，你哋要做鹽做光。但是我想大家留意，其實耶穌這個的宣告不是一個的命令，因為原文那個的動詞不是命令式的語句。耶穌不是說我命令你要去做世上的鹽，而 耶稣当然亦唔系叫我哋去做一个嘅选择。耶稣唔会话啊，你哋边个想做盐就举手啦。啊，有人举手，哦，见到啦，见到啦，请放低吓。啊，你未举手嘅唔紧要，你慢慢学习啦，有一日咧你就会做得到噶啦。嗱，耶稣系咪咁样讲咧？当然唔系啦。耶稣佢话：你们是世上的盐，即系话你哋就系世上嘅盐。你唔系摆响一个盐罂里边嗰啲嘅盐，而系世上嘅盐，系进入呢个世界，将福音带俾一个呢个嘅世界。嗱，你中意又好，唔中意又好，你已经系世上嘅盐。每一个俾耶稣救赎嘅人都系世上嘅盐。我哋一信耶稣嗰一刻，我哋就系盐，我哋就系光，我哋就有盐嘅身份同埋盐佢独特嘅嗰种嘅特质。而呢一种咁独特嘅身份，就决定咗我哋喺呢个世界上究竟我哋应该点样去活出我哋嘅生命。或者有人听到呢一句，听到呢一度，可能佢就会问。現實生活當中，我認識一些基督徒、一些信徒，他們不是鹽，他們可能似蜜糖多一點，因為他們很喜歡黏在這個世界裡。他們的生活和未信耶穌的人是完全沒有分別的。大家記不記得誰是甘地？甘地就是印度的國父。甘地曾經有很長的時間參與基督教的教會的崇拜，很多人都問他為什麼你不做基督徒。甘地這樣回答，他說我個人很喜歡聽和很喜歡尋求耶穌基督的福音，但是每當我來到基督教的教會裡面，我見到那些人崇拜的時候，有些就在那裡聊天，有些就在那裡釣魚。他們的面貌的表達裡面，從他們面貌的表達裡面，是完全感覺不到那種敬畏的態度。從他們的行為表現，我知道這個神可能不是真的。因為如果是真神，他們的生活、他們的行為怎麼可能是那麼隨便？因為這樣的緣故，他就離開了基督教。大家都知道，後來延伸出印度教。弟兄姊妹，我相信真的有基督徒，他们所活出来的生命是跟未信的人那个生命是没什么分别的。所以耶稣跟着就要对这班的门徒发出一个很严厉的警告。这个警告就是，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盐如果失了味，怎样叫它再咸呢？这样盐就再不会有任何的用处，只好被丢在外面，被人践踏。我想问大家，特别是煮餸很厉害的弟兄和姊妹，盐会不会失了味的？你家的厨房，你可不可以找一罂盐是失了味的盐出来呢？或者 你没有试过。不过有科学家，他們在死海做了很多個不同的測試。死海當然有很多鹽，還有那些鹽是很多的物質。他們研究出來就發現，原來鹽是可以被其他的化學物質來到污染，以致鹽是失去了它應有的鹹味。耶穌警告這班的門徒，他說你們要小心，不要被這個世界污染。因為如果你被這個世界污染的時候，你們就變為無用，不過丟在外面被人踐踏。就好像平時我們用的電腦一樣，電腦的運作本應是好好地好好用，但是一旦電腦被病毒入侵，整部電腦就立刻 down 了，失去了它原有那個的用途。教會是擁有影響世界那種的獨特的本質的，但是如果教會被這個社會污染了的時候，那就以後無用。教會就等於外面那些社交的群體，跟其他外面那些娛樂場所、娛樂中心一樣。聖經說以後無用，不過丟在外面被人踐踏了。如果你問 教会又怎会被世界污染呢？你说会不会呢？其实很容易的。什么是教会先？教会就是你和我咯。基督徒是很容易被这个世界的价值观污染的。这个世界的价值观包括个人主义、物质主义、享乐主义、功利主义等等。这些价值观是很容易不知不觉地来到去污染我们每一位的基督徒。如果基督徒受这个世界的价值观污染的时候，这样基督徒就不能够发挥他应有的影响力，就不能够去影响这个世界。而这个比喻的中心其实就是告诉我们，唯有教会就才是世上独一无二的群体。这个独一无二的群体就是能够发挥防止罪恶这个的本质。教会不能够包庇罪，不过教会是愿意宽恕那些愿意悔改的罪人。弟兄姊妹，一间被污染的教会就是一间没有用的教会，因为它再不会在这个世界发挥到任何的影响力。那教会的影响力是在哪里来的呢？我想我和你的影响力都是从我们 学耶稣那种的品格那里而来的。我们的谦卑，我们的温柔，我们的圣洁，我们使人和睦等等，这些的品格就能够在这个世界发挥各种的影响力。苏格兰有一个很年轻的女子，她的名字叫做 Helen Owen， 海伦。海伦她信了主之后，她的生命就发挥着一个很多的基督所 发出来的香气。上帝给她有两种的恩赐，就是传福音的恩赐和代祷的恩赐。凭她百分百的信仰和真诚，海伦带了数以百计的人信耶稣，并且她每一朝例牌的五点钟早上就起床，她可以 同一时间为国外300多个的宣教士来到逐一逐一提名来到祈祷。注意的就是每一次海伦为宣教士祷告，她是特登揀一个最不舒适的地方去祈祷的。啲人问佢点解，佢话佢认为宣教士其实佢就喺一个好唔舒服嘅地方嚟到去服侍神。我为佢哋祈祷，我都要喺同一个位置嚟到为佢祈祷。海伦佢识得俄文，所以原本佢系打算去俄罗斯传教嘅。不过佢冇机会做到，因为喺佢准备去俄罗斯去传教嘅时候，他因病离开了世界。海伦出生在1910年，他14岁就成为基督徒，22岁就被神呼召回去天家。虽然他在世的日子是很短，他只是做了8年的基督徒，但是他却是留下基督的香气。 他却是能够发挥着一个很大很大的影响力。在苏格兰格拉迪斯高大学读书的时候，那些女同学如果在班房里面吵架，一见到海伦他们就立刻停止吵架了。那些男同学呢，如果在那里说一些 黄色的笑话呢，他一见到海伦他们就立刻自动收声了。海伦就是好像世上的盐一样，是不断影响着他身边的人。而他的影响力就是从他像耶稣基督那个的品格那里出来的。在海伦的追思礼拜的里面，牧师忆述海伦的生平，在他最后一段的时候他这样说，他说海伦是一个年轻的姑娘，是一位极平凡的女子，她从来没有在台上讲过道，他从来没有唱过独奏，他从来没有离开过家200里外去旅游，但是他的生命竟然是可以影响整个的苏格兰，甚至世界各地的人。有人将他的生平故事写成一本书，叫做 A Fragrant Dynamic Life， 一 一个芬芳又有动感的人生。这本书被翻译成很多种不同的语言，神藉着海伦这个见证，直到今日仍然继续祝福很多很多的人。各位弟兄姊妹，其实你都可以好像海伦那样，好像他那样为神作一个美好的见证，因为你都是世上的盐，可以去影响周围的人。即使我们有一天离开了这个世界，我们的人生故事亦都会继续延续在这个世界那里，或者在震动着某些人的心灵。我盼望你可以在你的职场、你的家庭、在你的学校、在这个社会活出一种好像海伦、好像盐这样的影响力。跟着我们去看一下光的比喻。不如我想请会众同我一起读马太福音的5章14到16节，预备起。你们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首先我想大家留意耶稣在14节头头对门徒讲，他说你们是世上的光。但是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耶稣在约翰福音8章12节，他曾经跟门徒说我是世上的光。那究竟门徒是光还是耶稣是光呢？为什么圣经在这里出现了两个不同的讲法呢？有些解经家认为耶稣就好像一个太阳，而门徒就好像月亮这样，所以耶稣才是真光，他就是光的源头，而门徒就是反射着耶稣的光。这样的解释是好的，但是我觉得依然都不是很足够。其实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又说门徒是世上的光，其实这两句说话是在说两个不同的层面。我们一起去看看，当耶稣他说我是世界的光的时候，他是讲紧救赎的层面，那个是赐人生命的层面，是唯有耶稣他才能够做得到，是唯有耶稣才可以赐给人有新的生命，赐给人有救赎的。但是当耶稣对门徒说你们是世上的光的时候，是讲紧另外一个的层面，他讲的是为主作见证的层面，门徒是要见证耶稣是那位赐生命的主，才能够让这个世界的人，特别是未认识未相信耶稣的人，见到上帝的荣耀。人可以在门徒身上看到主耶稣的样式，所以门徒就要活出被耶稣转化了那种的生命。这个光的比喻和包括一个这个光的比喻呢，同样也是包括一个宣告加一个使命。这个宣告是跟刚才我讲盐那个宣告的重点是很接近的。第一个重点就是那个你们，是讲紧唯有你们，就是 you and you alone， 唯有基督徒才是世上的光，而世上再没有其他的群体能够成为世上的光。第二个重点，同样耶稣不是跟那些门徒说你要去做光，耶稣真正的意思是当你一接受我成为你的救主，你就是世上的光。这个就是耶稣他藉着光这个的比喻的宣告。同样的问题又出来了，弟兄姊妹，你有没有遇过一些不是光亦都不似光的信徒呢？可能你遇上过那些的人呢，是他活出的生命呢是跟这个世界跟未信耶稣的人呢活出的生命是没什么分别的。纵使他们说他们已经信了耶稣，纵使他们说他们已经接受了福音，但是他们身边的人却是看不出他们是基督徒。耶稣在15节，他说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 才能够照亮一家的人。弟兄姊妹，如果你点了眼灯，点着了眼灯，你会不会将它放在床下底呢？又或者你会不会用一块黑色的布袋来到笠住它，以致它不能够透光呢？我相信你不会，因为如果你这样做的时候，将会是一件很愚蠢的事。但是我想问大家，你有耶稣基督那个福音，你有能够转化生命这个福音的大能，那你身边的人又知不知道呢？你上次向人传福音为主作见证是几时呢？几个月前？一年前？几年前？如果真是这么久的话，那你和用黑色布袋笠住那盏灯又有什么分别呢？耶稣用这个光的比喻，其实是给基督徒，其实是给教会一个的使命。耶稣在十六节跟着就将这个使命告诉我们，他说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是叫你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英文的 NIV 和 ESV 的译本可能更加的简单，让我们更加容易明白，就是四个英文字 Let your light shine， 意思是让你的光去照耀。耶稣给门徒这个使命就是 Let your light shine， 让你的光去照耀。耶稣不是说每一个基督徒都要做传道人、做牧师，每一个基督徒都要去做宣教师，耶稣没有这样讲过。不过这个使命的核心却是，无论你现在在哪一个环境，在哪一个的岗位，包括你在职场、你在屋企、你在学校、你在任何的地方，你都要 let your light shine， 你都要将光照在人前，这样那些人见到你的好行为，就会将荣耀归给我们天上的父。这个世纪疫情从2020年3月到现在已经超过两年半，其实当我们用心去留意一下我们身边的人的时候，我们会见到他们是很多的需要，无论是健康上的需要、情绪上的需要，无论是经济上的需要，可能过去疫情一路的困扰着他们，或者困扰着他们的家庭。我们可不可以伸出援手为他们做一些事，而令他们得到实际的帮助，让他们可以感受到爱和关怀，让他们可以见到在疫情当中一些的好行为，就将荣耀归给天父。我总结这个光的比喻的中心，第一点就是唯有教会先至是世上独一无二能够为主去作见证的群体。唯有教会，就即是只有基督徒，就即是只有你和我先至能够做到，其他未信耶稣的人是做不到的。第二个重点就是教会领受了一个使命，这个使命就是要作外邦人的光。在旧约我们大家都知道，上帝藉以赛亚先知给以色列人一个的使命，就是叫以色列人作外邦人的光。不过很可惜，这个使命以色列人是失败了，所以到今天这个使命落在哪里呢？这个使命就是落在教会身上，就是落在你和我身上。弟兄姊妹，你有没有从神领受这个作外邦人的光这个使命呢？美国有一份杂志用了四幅的照片去报道一宗的新闻。第一幅照片是一幅一望无际的大麦田，就好像一幅很漂亮很美丽的图画。第二幅照片是一对很焦虑的父母，在这个大的麦田四周围去找他迷失了的仔，因为他年纪太小， 身材又矮，而啲麥又長得非常嘅高，所以呢對父母揾嚟揾去都揾唔到個仔。第三幅嘅相，呢對父母足足揾咗超過24小時，於是佢鄰居知道，佢哋嘅鄰居就發起咗一個嘅羣體，一齊出曬嚟去幫助去揾呢個嘅細蚊仔。所以所有人都聚集喺呢一塊大嘅麥田裏邊仔細嘅搜索，結果佢哋揾到。最後一幅相，第四幅相，就係影到嗰個爸爸企喺嗰個嘅小朋友身邊，佢爸爸不斷嘅喺度喊，因為嗰晚嘅天氣太凍。那個小朋友捱不住，很不幸凍死了。在這幅相片的中間，你看到一段的文字，其實這段文字就是那個爸爸他寫出來的。 God, why didn't we go hand in hand to find him sooner?他說，神啊，為什麼我們不早點手牽手連結在一起去找我兒子呢？弟兄姊妹，其實每一天都有無數的人離開了這個世界，每一天都有很多未認識耶穌的人離開了這個世界。他們可能是你的同事、你的鄰居、你的親人，甚至乎是你最愛的那個。他們會去哪裡呢？聖經其實很清楚地告訴我們，他們不是進入永生，而是他們進入永死。你願不願意我們大家都可以結連在一起，大家盡自己的力量，手牽手去為福音盡一分的力量呢？彼得前書第二章第九節，我們一起讀。唯有你們是被揀選的族類，是有君尊的祭司，是聖潔的國度，是屬神的子民，要叫你們宣揚那召你們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被揀選的族類、君尊的祭司、聖潔的國度、屬神的子民，是講緊啲乜嘢呢？是講緊教會，即是你和我嗰一種獨一無二的身份和本質。就好像剛才我們看到鹽，就是有那種獨特的身份和本質。既然我們有這麼獨特的身份的時候，那我們的目的是什麼呢？使徒彼得告訴我們，我們的目的就是為了要我們去傳揚一位召我們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是要传福音，我们是要为主作见证，然后才能够真正活出教会有这个独特的身份和独特的本质。教会的使命其实就好像刚才我们讲光那个的使命一样。或者有人会问，在我工作的环境里面，为什么同事个个都这么没爱心，勾心斗角？為什麼我在我的群體裏面這麼腐敗？為什麼在這個社會是這麼黑暗的呢？如果一塊肉腐爛了，你罵這塊肉是沒有意思的，因為當細菌在這塊肉發酵的時候，這塊肉就自自然然會變壞的了。所以你應該問的問題就是，那些鹽去了哪？同樣，當太陽落山的時候，你去埋怨的话，你说为什么这么黑的，是没有意思的。你应该问的问题就是什么？光在哪里？其实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我们都可以好像海伦一样，因为我们已经拥有了两种非常有能力的武器。这两种非常有能力的武器，第一样就是福音的大能，而另外一種嘅好有能力嘅武器就係我哋嘅代禱、祈禱所能夠產生出嚟嘅力量。 我哋喺平時嘅生活上邊有冇好好嘅運用呢兩種嘅武器去影響我哋身邊嘅人同埋環境咧？我諗我哋真正嘅問題就係我哋究竟愿唔愿意去承担呢一个嘅责任？所以今日我好想同我好想即系我哋自己问下自己，为盐为光嘅门徒究竟喺边一度？我哋点解唔能够发挥更大嘅影响力，去影响我哋周围嘅人，去影响呢一个嘅社会，同埋影响呢一个嘅世界？有一位退休的足球员去分享一场冠军争夺战当中那些运动员心态和他们内心的争战。他分享他说，在那一场 的争夺的战里面，两个队伍斗到最后那半分钟，双方仍然打成平手，即是说还有30秒那个球证就会吹鸡完场的了。在这个这么重要的时刻，这两队的球员呢，其实他们的心态呢，他说大致上是分开两个的，有两类的。第一类的球员，他的心态就是千祈不要将个球给我，因为你传给我，如果我万一失脚被对方拿了这个球，那我就成为千古的罪人。第二类的球员，他的心态就是快点将个球给我，如果我能够将个波带到去底线，一脚射入龙门，我就成为这个冠军争夺战的英雄了。弟兄姊妹，耶稣再回来的日子会是很近很近。你有没有想过你是属于哪一类的人呢？你是属于千祈不要将福音使命交给我，我还有很多很多我想享受的生命，抑或你是属于快啲快啲俾福音嘅使命俾我，我愿意为主作见证，我愿意为主嘅荣耀，我愿意去冲，我愿意为佢作见证，我要去传福音，我愿意为咗主嘅荣耀去冲刺。请问你愿唔愿意成为光，成为盐，嚟到去影响呢一个世代呢？使徒保罗响腓立比书二章15-16节，我哋一齐读啊！好让你们无可指责，纯洁为艺，在这扭曲乖谬的世代里作神没有瑕疵的儿女。你们在这世代的人当中，要像日月星辉在世上照耀，持守生命的道，使我在基督日子可以夸耀自己，没有白跑，也没有徒劳。弟兄姊妹，盼望我哋活喺呢个世代，成为盐，成为光，去为基督去打拼，去为主耶稣去冲刺，去让更加多人得着福音嘅好处。最后有一本嘅书嘅书名好吸引我嘅，书名叫做《马铃薯汤教会》。好多年前我喺 CMT 的同工会都分享过有关于呢本书一啲嘅内容。可能你会问，呢间教会叫做马铃薯汤教会，究竟这间教会是不是卖薯仔汤的呢？不是，其实光盐教会才是他们的真名。因为这间教会坐落在一个地点是比较隐蔽的，在街口有一间专门是卖薯仔汤的店头，它的招牌就高大威猛的招牌，大到连光盐教会这个招牌都被它遮住了，只是剩下教会这两个字。如果你從某一個角度去望上去，你離遠看，你就看到馬鈴薯湯教會。久而久之，啲人就叫呢間教會叫做馬鈴薯湯教會，光鹽教會就好自然咧就成為馬鈴薯湯教會。嗱，呢間教會好特別，佢哋好重視弟兄姊妹睇自己為鹽為光，之所以佢哋叫做光鹽教會。当中真的很多很多的见证呢，是很感人，是值得我们去看的。我很简单只是讲一个的见证。这间教会他们看到在首尔这个城市里面有350,000个外劳，在这350,000个外劳里面，其中有270,000个的外劳是非法的劳工。他们发觉这班的人，他们的工作多数是一些当地韩国人不肯做的工作，例如那些最厌恶的行业， 最危險同埋體力勞動最多嘅工。呢班嘅外勞，佢哋冇家庭，冇佢哋有好長嘅工作時間，佢哋好辛苦，而佢哋賺得嘅工錢咧，其實係好少嘅。因此呢間教會睇到咁嘅情況，佢哋就咁諗：我哋要學習去照顧佢哋。第一步，佢哋就喺附近租咗個單位，免費嘅俾部分嘅外勞朋友咧住喺嗰度，作為臨時嘅居所。一直等到佢哋有穩定嘅收入，揾到自己住嘅地方，佢哋先至離開。嗱，佢哋將呢個嘅 ministry 叫做使命之家事工 （Mission House Ministry）。佢當中佢哋讓一班嘅外勞嘅朋友得到温暖。嗱，唔單止俾佢哋喺嗰度住啦，每個月咧都為佢哋有一個嘅生日會啦。嗱，佢哋好知道佢哋嘅心理，因為呢班嘅外勞咧。其實好感動嘅嚇，因為冇人咧係記得佢哋嘅生日嘅嘛。佢哋牙咁痛牙痛嘅時候，即係牙痛咁聲嘅時候咧，教會好多牙醫咧自薦啊，免費幫佢哋。星期日又為佢哋舉辦家鄉遇嘅崇拜。因此咧，呢一班嘅外勞咧，呢班外勞嘅朋友咧，直頭咧當咗教會咧係佢哋嘅屋企。當中有好多因為咁樣嚟到信咗耶穌。嗱，佢哋敬拜完之後咧，咁教會又協助啊佢哋去預備午餐啦。咁啊，教會好多弟兄姊妹咧都過去咧就一齊幫手，並且唔係淨係幫手，同佢哋一齊好快樂嘅享受午餐。好多好多喺當中嘅外勞朋友一個一個嘅信主，而仲未信主嗰啲咧，其實佢哋心裏邊都好感動，佢哋體會到耶穌嘅愛對佢哋係有啲乜嘅意義，開始去諗。而他们的生命也开始一步一步的想去认识这位救主耶稣。还有很多很多的见证，我不想再详细讲，因为时间关系。但你会看到，你会发现这一间的光盐教会，他们很清楚知道自己存在在这个社区，存在在这个社会的使命，就是发挥光和盐应有的本质。我好盼望我哋粵語堂都能夠成為光鹽教會。當然我睇到我哋自己嘅限制，但係我仍然希望鼓勵弟兄姊妹，我哋唔好單單淨係喺教會裏面領受神俾我哋好多嘅恩惠，我哋更加嘅要喺教會以外去發揮作鹽作光應有嘅功用，做神要我哋所做嘅事。我哋一齊起立，我哋祈禱。亲爱的主，我们再一次感恩，因为你给我们的话语实在太宝贵，你给我们的教导实在很清切。问题就是我们愿不愿意按住你的教导而行。主，求你赐福给在座每一位的弟兄姊妹，让他们能够有力量成为盐，成为光，去发挥，去影响周边遇见的人。因为福音就是主你的大能，是要救一切相信的。求主帮助我们，求主赐福给粤语堂每一位的弟兄姊妹，让他们有一个热切去传福音的心智，热切去为主作见证的心智。祷告交托是奉我主耶稣宝贝名字而求，阿们。正确。